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9月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改革落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聚焦数字化转型建设，坚持向改革创新要战斗力，探索走开数据军官人才队伍的培养路径，着力推动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在部队落地见效。
新闻聚焦：全国多地大中小学把国防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增强从军尚武意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直击现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开展合成营战术演练。
环球军情，德国军队最后一批人员从尼日尔一座空军基地撤离，法国、美国和德国军队均已完成从尼日尔撤离。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海军一级飞行员胡斌，矢志打营，向战奋飞，不断锤炼胜战本领的强军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改革落实在军营，
海军某视训部队被誉为提高主战舰艇心智战斗力的孵化器，又被称为提升主战舰艇打赢能力的磨刀石。近年来，这支部队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聚焦数字化转型建设，坚持向改革创新要战斗力，探索走开数据军官人才队伍的培养路径，着力推动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在部队落地见效。请听特约记者赵岩、林世华、倪斌超发来的报道。
大数据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初秋时节，在海军某视训部队，一场以军事大数据及知识图谱应用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正在进行。来自国内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等单位的20多名军地人才齐聚一堂，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海军某视训部队陈连顺介绍说，
这几期的学术沙龙活动，我们围绕数字平行战场搭建、数十蓝军构建运用等内容进行了交流，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数字化理论方法的认识和理解，更开阔了破解问题的思路和视野。
当今世界现代战争形态不断变化，向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加速发展，部队对新型军事人才的需求更加急迫。海军某视训部队丑来兴说，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坚持向改革创新要战斗力，积极探索构设涵盖数据人才选拔、培养、考核、使用全周期的建设体系，全面推开数据军官队伍建设，切实提升部队的数据战斗力。
数据军官作为负责数据业务建设、管理、使用、保障的专业人才，是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主体力量与重要支撑，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强势推动，确保数据军官队伍尽早发挥作用。
在数据军官队伍建设中，海军某视训部队大胆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着眼体系作战需求，实施精准培养。他们按照指挥管理加技术保障的双线链路模式，建立起首席、分域、数据官的三级框架，区分数据管理师、应用师、运维师、安全师、治理师五类数据师岗位，通过一人一案编绘能力图谱，精心规划成长路径，科学设置培养目标，合理划定能力节点，让每名数据军官在能力提升中充分释放履行职责的潜力。海军某视训部队刘海峰：
我们通过这种工程化的建设思路和层级式管理架构，实施数据军官的精准培养，有效打破了单位的编制壁垒，实现人才统管共用和资源整合，为高端人才培养探索了一套高效的建管用制度。
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是数据军官队伍建设的目标。齐迪是这个视训部队的一名年轻工程师，前不久他刚从随舰信息记录员转型成为数据应用师。为了能尽快完成角色转变，齐迪通过参加数据周、学术沙龙以及与清华大学、中科院专家团队交流学习等活动，增强了自己对数字平行战场搭建等原理的理解，掌握了数据分析运用方法， 齐迪高兴地说，现在他的能力图谱里又多了一项技能，每次任务结束后，他都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研判数据精准分析参训舰艇的训练情况。
刚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面对成千上万条交战数据，我们也经常会面临无从下手的情况。因为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有较强的数据思维、逻辑思维和信息识别力，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更需要我们有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的能力。
在海军某视训部队，像齐迪这样成长迅速的官兵不在少数。据介绍，在数据军官培养中，这个部队通过探索、建立目标设定、过程追踪、绩效评估、绩效结果应用等工作机制，先后培养了数字化组训导条、裁决评估等十多个专业、上百名骨干，实现了官兵能力素质的全面升级。海军某视训部队张金峰：
我们紧盯数据军官能力标准的高素质、专业化要求，采取重大任务带动、团队协作攻坚、专项定制培养等复合培训模式，不断提升数据人才的知识密度和能力硬度。
裁决评估席对交战情况。
近年来，通过一次次重大演训任务的历练，海军某视训部队的数据军官队伍逐渐成熟。海军某视训部队赵化兵介绍说，他们通过打造数据军官队伍，已经孵化出相关成果18项，并且获得了多个奖项，有力助推了部队数字化转型发展。
打赢未来信息化、智能化、高端海上，需要数据军官这一专业力量来支撑。我们视训部队作为战斗力孵化前端，就是要紧盯备战转型需求，充分发挥科技干部人才数量多、学历高、能力强的优势，致力打造一支研战、卫战、能战的专业化新型数据人才方阵，为建设新制海军、打赢高端海战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昨天是9月1号，又到一年开学季。连日来，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纷纷把国防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精心组织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开展国防知识宣讲、组织学生军训、分享军旅成长经历等形式，积极引导青少年学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不断增强从军尚武意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综合报道。
开学季到来之际，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空军某运输搜救团、安徽省灵璧县人武部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等单位受驻地学校的邀请，派出优秀军训教官对学生开展军事训练。在甘肃省平凉第一中学操场，官兵们耐心细致地为学生讲解队列动作要领，休息时间还为学生们进行了情敌应用技术等军事科目表演，把爱国强军的种子深深埋进学生的心中。甘肃省平凉一中学生文灿：
军训虽然很苦，但是教给我很多国防知识，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也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去放弃。
连日来，新疆阿克苏军分区、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武部组织宣讲人员走进驻地学校，以“心系国防，强国有我”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国防教育宣讲活动。在辽宁省辽阳县，当地军地单位联合组织题为“与祖国同行，做雷锋传人”的开学第一课，全县数万师生通过网络直播同步参加。在湖北武汉，武昌区人武部邀请军修干部沙永金走进湖北大学附属中学，为400余名师生上了意义非凡的开学第一课。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军修一中心军修干部沙永金：
我因为觉得长征精神确实非常伟大，也想让更多的人去指导长征精神，那大家都像红军那样去做人，像红军那样去做事，确保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会变色。
在江西赣州、萍乡等地，当地人武部组织现役军官和文职人员走进校园，通过组织开展国防教育宣讲会，介绍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面临的风险挑战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着力增强广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武部王月林：
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将持续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开拓创新国防教育新模式，夯实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在河南洛阳，第83集团军某旅选派优秀官兵代表走进洛阳市第11高级中学，向师生们介绍自己在部队的锻炼成长故事，宣讲国防知识和军事常识，激励广大学生怀揣爱国情，树立报国志，长大后担起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重任。洛阳市第11高级中学学生申宇轩：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国，能够坐在如此明亮的教室里上课，是无数革命先烈用心血换成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接过解放军叔叔手里的枪，为国防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第二小学开学第一课的课堂上，师生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装在一个精美纪念瓶里的海水和一封来自大洋深处的祝福。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海水，而是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官兵在执行任务途中采集的太平洋海水。官兵们在信中写道，这瓶海水是在一次连续多昼夜潜航时收集的，希望同学们努力克服成长路上的种种困难和挫折，好好学习，追求卓越，以更优异的成绩证明自己，报效国家。奈曼旗第二小学学生王世轩：
收到来自海军叔叔的礼物，我感到十分高兴。新的学期，我将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去取得属于我自己的成绩。
记者周耀青、姚博文、汪飞报道。中国新加坡中新合作2024海上联合演习9月1号上午在广东湛江某军港举行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混合编组的联合指挥部成员根据演习计划展开图上推演。双方围绕海上演练阶段中的重点科目筹划研讨，进一步加强协同指挥和行动联合。新加坡海军参演人员萨蒂什·坦加拉吉：
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海上演习，我们的舰艇将参加机动操演、实弹射击、直升机护降和海上搜救演练，希望这次海上演习能增进我们两国海军之间的互信和理解。
中方参演人员钟梅：
这是两国海军举行的第三届中新合作演习，此次演习科目更加丰富，交流更加深入，我们相信此次演习必将取得成功，也期待着中新两国海军的往来交流更加频繁，务实合作更加丰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合成营战术演练。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装甲分队展开海上多科目战斗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前沿攻击队迅速通过河道，占领展开地区，这样。
随着口令下达，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合成营官兵驾驶坦克、步战车呈战斗队形，朝目标区域快速开进。接到射击指令后，各车组依据目标性质对模拟敌阵地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全班注意，各组交替掩护，通过头路。
此时前沿攻击队突然遭遇模拟敌火力袭扰，指挥员指挥步战车载员下车战斗，掩护坦克、步战车继续向前冲击，开辟道路。道路开通后，坦克迅速对模拟敌纵深火力点实施压制。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丁兆吉：
面对实弹战术检验，从坦克射击到步坦协同，不仅要把握好本车的射击时机，还要在整体战斗进程中做好步坦分队之间的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战斗合力，有效打击敌人。
几轮打击过后，各作战单元开始向模拟敌纵深阵地实施合围，坦克、步战车对模拟敌火力点实施精准打击，步兵对模拟敌残余力量展开清剿，最终顺利完成了演练任务。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郝立飞：
我们紧贴实际，构设逼真战场环境，按照全建制、全火器、全流程的标准组织实施，有效锤炼了指挥员指挥能力，不断提升官兵个人综合素质、单车配合、兵种协同等能力，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综合作战水平。
特约记者于小涛、汤伟、韩立雄报道。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装甲分队展开海上多科目战斗射击考核。
两栋幺陆水执行。
随着指挥所一声令下，参考官兵迅速驾驶战车按照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展开机动。抵达预定海域后，参考车组对目标区随机出现的靶标展开射击，考核临机设置三组射击方案，每组方案从不同距离、方位和高度分别设置运动与静止共八个目标，要求官兵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打击任务。第73集团军某旅苏启铎：
因为考核时间比较紧张，作为单车自主作战单元，每一个环节每一步协同我们都必须要反应迅速，确保车组内的炮手能够在第一时间锁定目标并完成机械打击。
首轮打击过后，为增加考核难度，考核组要求参考车组自主选择弹种，对临机出现的目标进行研判打击。车组成员协同配合，目标被成功摧毁。第73集团军某旅王定华介绍说，此次考核组不定时导调特勤，参考车组需要根据导调情况对车辆前向、侧翼、后向等多方位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全面检验装甲成员的海上射击能力。
我们将射击环境、靶区目标等考核条件从囊从严设置，让官兵们在复杂的战场环境和逼真的作战背景下自主实施侦查，自主选择打击方式，目的就是锤炼单车作战小组自主决策协同打击的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胡宁、吴志祥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自当地时间9月1号凌晨起，俄军防空系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共击落158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上空击落2架，在莫斯科州击落7架。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无人机坠落造成莫斯科炼油厂的一处设施起火。
9月1号是德国反战日，从8月31号至9月1号，德国多地举行大规模反战集会，抗议德国政府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呼吁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据了解，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仅次于美国。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德国政府宣布，美国将从2026年开始在德国境内部署远程武器，这也进一步引发德国各界的强烈担忧。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的一条隧道中发现了6名被扣押人员的遗体，其中包括一名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人员。以色列军方称，这些被扣押人员可能是在被发现前一两天内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分子杀害的。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在隧道内没有与哈马斯武装分子发生冲突，有可能杀害6人的武装分子已经逃跑。截至目前，去年10月7号被哈马斯扣押的251名人质中，仍有97人还在加沙地带，其中至少有33人已被以色列国防军确认死亡。
当地时间8月3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在也门南部亚丁湾附近袭击了一艘货轮，精准命中目标，称其违反了胡塞武装的航行禁令。叶海亚·萨雷亚再次强调，将继续对以色列相关联船只进行袭击，直到以色列结束在巴勒斯坦的敌对行动，并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总台记者何北平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德国军队最后一批人员从位于尼日尔首都尼亚美的一座空军基地撤离。至此，法国、美国和德国军队均已完成从尼日尔的撤离。
总台记者赵远方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苏丹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发布命令，要求该武装所有官兵加强对平民的保护，并为人道援助物资的运送提供便利。达加洛表示，此举是为了履行快速支援部队在日内瓦停火谈判中所做承诺。快速支援部队各级指挥官都必须遵守并执行该命令，任何违反者都将受到法律惩处。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播出胡斌奋飞在海空一线的圣战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傅金泉、沈红泉、张通、吴双江，播音佳慧、宋波。胡斌，海军一级飞行员，从军以来，他矢志打赢，向战奋飞。在重大联演联训任务中表现出色，多次紧急升空驱离外军战机，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清晨，阳光明媚，海风拂面，让人神清气爽。记者刚走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的一栋空勤楼，飞行员胡斌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1994年出生的胡斌性格开朗，幽默健谈，眼睛炯炯有神。日常繁重的战备任务在他的身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疲惫的痕迹。他说，可能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达官心态，让他从招飞入伍那天起就学会了从容地面对压力和挑战。
当时是我是陪我的高中班长，他说去参加这个学校体检啊招飞，但是他是在学校那一层就是检查视力就被刷掉了。然后我因为视力也比较好，所以就是各个阶段的体检就是让我去，我也就去了。其实并没有说一开始就想着走招飞这条路，而是说机缘巧合，只是说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而且也知道军校可能比较苦，其实说你说喜悦之情多一点还是畏惧之情多一点还不好说。
在胡斌的家乡驻有一支飞行部队，那既是家乡人的骄傲，也让胡斌从小就有机会经常看到战机翱翔，耳濡目染间让他对飞行有了一种天生的熟悉感。胡斌高中毕业，考入空军某飞行学院后，很快便适应了军校生活，爱上了飞行事业。不论是理论学习还是飞行技术，在同批学员中都出类拔萃。在一次出教机飞行训练过程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让机场的能见度大幅下降，技术过硬的胡斌被指挥员分配到离机场最远的空域等待返航。
但是因为飞行的人数也比较多，近的空域他也分配不够，指挥员直接就找到我，他说这个让我去最远的那个空域可不可以，我说没有问题。我感觉到这个就是指挥员也比较信任我，比较放心我。我属于那种就是起步很快，就是可能大家刚学飞行的时候，最开始的这摸索阶段的时候我已经飞得差不多了，也是第一批放单飞的。
在训练时就显露出飞行天赋的胡斌，在学院学习期间丝毫没有骄傲，始终怀着满腔热忱去学习去训练，用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逐梦蓝天。2017年，胡斌以优异成绩从空军某飞行学院毕业后，又到海军部队飞了一年的高级教练机，之后被分配到海军航空兵部队，振翅高飞，奔赴万里海天。胡斌说，海空一线的摔打和历练让他拥有了丰厚的积淀，真正实现了快速成长。
其实下了部队之后，一个是就是慢慢的也稳定沉下心来之后，对飞行各方面研究也更加深入了，就是飞行技术实际上是在一个稳步提升的一个过程。二是这个就是上手确实也比较快，个人觉得学习起来也比较快，一年半的时间就实际上是完成了技术改装和战术改装这两个阶段。从那以后就开始就是慢慢的开始执行各种任务，或者说参与到了各项的活动中去，就是说相当于人在一个积淀之后感觉也像是蓬勃期吧。
当记者问他当初为什么选择在南海一线坚守，胡斌的目光望向窗外，言语中饱含深情。他说他想和战友们一起守卫好祖国的南海，传承好这里的红色血脉。
我们这个单位的感情是比较深厚的，因为这个单位其实人文环境非常好，包括我们单位是有些一大批战队英雄，在国土防空作战的时候也多次击落过其中我国领空的敌机的，在这片国土上它是有历史渊源的，这种血脉也是有传承下来的。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近几年在各级组织的各类演习演训任务中，胡斌都勇挑重担向战奋飞。去年胡斌所在的部队代表海军首次参加某中外联合训练，取得了漂亮的战绩。谈起参加联合训练的体会，胡斌深有感触地说，
其实也有些瞬间可能说比较惊险， 每一架飞机担负的角色不一样，或者说在你的队友被截获或者被追击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解决我的队友，甚至说在我与队友都被追击的过程中，谁去抉择去做一些比较高危的动作。我说的这个高危动作不是说这种高危险性啊，只是说对于我这场空战来说是有一定被命中风险的这种高危险的动作，这些的抉择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去做的。我是参加了两场大规模的空战，就是都没有被击落打下来那个几架，战果确实都比较不错，然后其实收获也比较大。
起飞就是战斗，升空就是作战。对于常年驻守南海前沿的胡斌和战友们而言，枕戈待旦、直面外击是他们的常态。胡斌说，面对外国军机的抵近侦察和干扰挑衅，他们有着敢打必胜的决心和勇气，哪怕是流血牺牲也绝不后退让步。
但当时我是应对了一架外军的战斗机，近距离的，刚开始他是在我的尾后，后来我是通过机动利用云层进行躲避了，之后我绕到他的尾后，他利用了太阳进行了规避，他飞到太阳里面我也看不着他就走了。那确实很紧张，因为是个当面对峙，他随时都可能会开，因为我不知道外军的战斗机的他的飞行员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肯定是能做到有理有据的进行应对。但是你说如果他这种持有武器的飞机会对你突然攻击，就像拿着一把长枪顶在你的脑门上，他开这一枪你是没有躲避的空间的。我相信他打了我这一枪之后，我牺牲了我的战友也不会让他走的，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去捍卫整个中国的南海的领海主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即将30而立的胡斌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了，3岁的大女儿还在咿呀学语时，每次听见飞机的轰鸣声都会兴奋地说那是爸爸开的飞机。而胡斌平日里经常在外驻训战备，只能让心爱的妻子独自撑起整个家。胡斌告诉记者，自己在生活中是个粗线条的人，妻子也很少对他的飞行任务表现出紧张的情绪，直到有一次自己不小心失联，他才从一条条焦急的信息中读懂了那份被妻子埋藏在心底的关心和担忧。
有一次飞行前就是交手机之后，我就忘记跟他说我交手机了，但他一直也联系不上我，就是特别的焦急，给我发了好多条消息。等到我拿到手机的时候跟他回复了一下，我说没事，他又给我回复了两个字好的。其实我感受就两个简单的两个字好的中间就包含了他对我这种工作的事业上的一种支持和对我个人安全的一种关心，虽然那两个字看起来很淡，但实际上就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的那种感觉。
海天逐梦，巷战冲锋，近年来胡斌和他的战友们奋飞在海空一线，在万里海天留下一道道奋斗者的痕迹。胡斌说，在他看来，奋斗是军旅人生最美的姿态。作为一名年轻飞行员，未来他会继续苦练精飞，搏击风浪，不断锤炼胜战本领，守卫好祖国的海疆安全，为强军兴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把汗水融入南海，我增加了海的广度，把青春奉献给祖国，我增加了生命的长度。所谓30而立，今年我将迈向而立之年，我相信作为年轻飞行员，我的飞行技术还能够得到不断的巩固和提高，我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去迎接更大的挑战，守卫好中国南海的每一寸领空。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